智能可穿戴设备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甚至是我们的一些个真实的生活。你使用了这个设备以后，你就会获得一种虚拟的状态，那你一定会跟现实进行一种碰撞，一定给到的是我们对于现实领域的真实的生活的智能化操作跟智能化发展，才是未来我们所需要的一种可能性的东西。我们每一位都市生活参与者也应该打开我们的双臂，去拥抱这样的 AI 的人工智能的智能的穿戴产品，我们都是欢迎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
经过常老师介绍，我们才知道其实可穿戴设备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了。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本来以为的一个手环只能记录步数，它其实可能是已经可以成为你的眼镜，可能成为你的门禁卡。所以它能应用在生活中很多的场景。那就是提到人工智能，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常见的设备是那种 AI 助手、就是常老师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尤其是可穿戴设备的 AI 助手，还有会比较知名的一些产品。
对，就是 Hey Siri。哎呀，他这个反应其实还是挺慢的哈。我觉得就是说 Siri 是我们可能最常见的了，包括像是 Alexa 来自谷歌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助理，包括像是微软小冰、小米的小爱同学、百度的小度、小易、天猫精灵等等等等，都是这个语音类的助手。这些助手呢其实出现时间挺早的了，已经挺多年的时间了。而在2010年的时候呢，苹果收购了 Siri 这个公司，在2011年就让 iPhone 4S 搭载 Siri 就面世了。当时呢，就获得了很多的科技巨头们的一个关注，说哇，手机会有这个语音助手啊，每个人都会有助理了，很厉害是不是？但是其实远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聪明。但是语音助理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 AI 的这个初级阶段跟呈现形式。那么未来来讲呢？每个产品都有自己的语音助手，但之间互相不打通是不行的。有个段子哈，之前就说在电信的卖场当中会发现有两个人啊，一个人叫小爱同学，另外一个人叫小杜，俩人互相在对话，对吧？就是一个人控制小杜，让小杜问小爱同学今天天气怎么样，俩人聊起来了啊。对，套娃，这种感觉就是说，就算是个段子。但是呢，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能够像进行相关的信息互通呢？我们打个问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 Siri 的情况。其实 Siri 啊，就是从这个 iOS 7.0 开始呢就开始支持了。那么苹果在这方面一直是在很领先的，不得不说，尤其呢是在这个无障碍方面，苹果做的无障碍设施在我们的评测当中，它是最好的，没有之一。各个厂牌当中苹果做的是最好的，它的甚至是 Siri 的功能，它也可以用你更多的语音的控制，给到你非常明确的提示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当然这也是因为苹果收购了非常多的语音技术的公司跟技术的层面，才能够有如今这样的一种语音控制的结果啊。看看另外的一些个大的厂牌，包括微软的人工智能走得很远，它的这个小冰已经服务到了很多的领域当中去了。那其实呢，微软他们在2014年提出了一个叫做情感计算框架，通过算法、云计算跟大数据，能够采用代际升级的方式，体现出了不同代次的这个小冰。那么其实呢，在微软小冰面世到现在来讲，有很多的这种解决方案。其实语音的人工智能啊，它不只是陪你聊天说话。帮你操控一些事情，搜索一些信息，它还能够帮助一些个产业化的商用的客户们完成一些功能，包括像是金融也好，零售、汽车、地产啊，像是纺织业都可以。那在我们的广电行业当中也是一样有的。那我们举个例子，在这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它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段当中的每天的这个下午就会有几个时段的半点资讯是微软小冰进行播报资讯的。 大家好，我是微软小冰，这种声音就来了。包括天气啊、路况啊，这个很神奇，它就可以自动去采集这些信息。你把文字编辑好，相关的文案，它就会自动采集好这些文案的上下结构，它会自动进行采集你的信息的来源，并且录制成为这个声音，而且自动的播报出去，
就是自己会写稿，自己会播。
对，它就很简单了。啊，我们把关键词给他，你要搜寻娱乐新闻1234567，我要几条什么相关的，他就会可以自己去寻找这些数据库的来源，然后去播报这些内容。那的确是省了一些人工，但他目前来讲声音还只是那小冰的声音，对吧？而且呢，那个声音呢还是比较显得生涩，还无法替代我们这个就是人的这种播报的这种情感。嗯啊，那么第二还有就是我们以前就已能够看到的自动写稿的机器人，对吧？像是中国地震局，他们就会用机器人进行自动采集各种地方的地震信息、活动的一个情况，自动的播报地震的内容，在微博当中进行文字的发布，配合了经纬度进行匹配的一个定位点，这太方便了。你夜间怎么办？没有人值班怎么办？它自动发布，你看了微博以后就能够很好的用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应急部门跟机构里面领域去了。那么这是在预警啊、安防啊、商业呀、包括广电行业啊，都可以能够广泛去应用的这些个智能的语音设备和智能机器人设备。那其实最后我们可能更加终端消费者们最了解的应该就是小爱同学了，因为他真的是2017年的时候，这个小爱同学就真正的普及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无论是小米的智能音箱，还是小米的电视、扫地机器人、空镜、手机等等的，它的这个米家产业链产品当中，它都可以用小爱同学进行控制。这种语音的控制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能够用廉价的方法去解决更多人们的生活的智能化需求，这是特别好的一种服务人们生活的方式。那其实我也跟小米的朋友们聊过，他说他其实他们投入了非常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开发小爱同学，他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让整个的这个生态链产品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链条连起来，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们或者米家的用户们，他们能够让自己成为控制这些个智能设备的一个真正的主人，而让小爱同学成为一个控制和服务我们消费者们的一个中心，这特别的好。那么在小度音箱当中啊，小百度这边他也用他的能力去服务着我们。小度的音箱出货量在今年的 Q1 已经排名升到了中国的市场第一，紧随着是亚马逊、谷歌，已经是在排名全球的前三了。那么其实在这方面我觉得百度做的也非常的不错，有很多的领域百度他们也在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哈。我们可以一会儿慢慢再去聊关于各种各样人工智能的领域当中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可能性。
经过常老师介绍，我觉得说我也浪费了我的 Siri， 就我只会问他天气怎么样但其实发现说这些智能的设备可以跟你有更多的用处。
对
对，
包括上个闹钟啊，你跟他聊聊天啊，你跟他玩成语接龙都没有问题。
对，但他其实也能干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其实应该好好学习一下。那其实让我们关注这个话题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2020年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就是常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说这回会上有什么特别亮眼的新产品、新趋势，可能是未来几年会影响我们生活的。
在这个会上面的话，无论是智能的语音助理也好，包括各种各样的智能的厂商们也好，他们进行了一种云端的峰会的合作，包括像是微软小冰、小爱同学、百度小度，还有虚拟主播，他们还演唱了一首主题歌曲。虽然这歌啊人唱反而唱得不太好，但是呢起码是一个迈出这么一步吧，啊，能唱歌了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整个这个大会他用了一个这个虚拟融合的这个混合现实技术，叫 MR 这个技术，做了一个展区，能够让更多人们通过这种云端的看展的方式走进到了这样的一个虚拟展区里面去，看到更加未来化的现实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很有意思。那么包括大会的嘉宾，他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实现一下 就在你的身旁给你去讲述这些个好像比较高科技的东西。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叫做 AI 的背景助手，可以把视频的背景换为大会的这个主视觉啊，或者虚拟的会议厅啊，你就好像是仿佛你就在现场去听会去看展，这种感觉特别的好。我觉得也是在这个，也是今年也要感谢这个疫情带给了我们这样的一种创新力吧，也是疫情驱动了我们这样的一种云端的发展。而且如今各种各样的厂牌们的发布会都搞是云端的发布会啊，所以呢也是能够更加去促使了这个云端的技术的发展，无论说是它的平台的稳定性也好，终端用户的连接性也好，还说整个的画面的清晰度，我们的交互能力都在这次的疫情当中进行了一种非常前所未有的发展。那么包括像是大数据的扫码，我们的健康码的追踪体系来讲，都是面对这样的一种疫情所能够给到我们一种创新的生活的需求。那么我们也相信像这样的一些个新型的技术也会服务于未来我们的科技产业当中和我们的生活里面去。那么除此之外呢，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本届的智能大会啊，会有很多的方案，像是这个有2019年提出的这个叫做什么文心方案，文心呢也是取得了这个世界突破的一个语义理解的技术方案。未来我们就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学外语了，是吧？哈，就可以掌握这一个软件就行了啊。那么百度它也在做各种各样的深度学习。以前我们还都会嘲笑说啊，这一看就是百度翻译，谷歌翻译的东西就是非常的不靠谱啊，这翻译很直白。那么未来这个翻译会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就是对味道。那其实今年的这个百度也是，它会把它的能量放在这样的一个高考和中考当中，去服务我们的广大考生家长，去让我们的考生们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分数啊，分数线，去估分，去报志愿，包括去选择学校，选择专业。
就是听您的介绍觉得说，就人工智能啊，智能可穿戴设备都特别厉害，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就比如说闹钟是小的，每天较早，然后还有包括报志愿这种大事儿。就是那为什么，就是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可穿戴设备没有像智能手机一样突然普及了，就比如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一台智能手机，就是爸爸妈妈也都会用，就是或者有的人可能有两三台，但是可穿戴设备好像一直都没有到这个普及的程度，这中间是有什么障碍吗？
这个我觉得问题问得特别的好，就是说首先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产品或者这个技术它应用的场景，应用给谁，在什么环境下使用，能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目的。现在的可穿戴设备就是几类人在用，一个是都会白领年轻人在用，学生组在用，小朋友在用，以及老年人在用。那么年龄段的不同会导致它的设备的核心的功能和定位就不一样。你说让小朋友去用 Apple Watch 没有意义，对吧？你要用老年人让他去用一个手环可能不太够用的。但是年轻人们来讲，他是什么样的产品都希望能够尝试一下，他有一种新鲜感，他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服务自己向往优质生活的一种这种品质的改变的产品。所以说呢可穿戴产品的市场一定会多元化，而且它的影响力会进行更大的扩张，而且也会在未来借由各种各样的生活领域和场景渗透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包括有比方说紫外线很强的夏天，我们可以戴草帽，解决问题了没有？解决了，那几个钱呀，非常便宜啊。但是呢它只是个帽子而已，它并不能够解决我们的视觉的这种防晒，并不能够防止我们眼睛被晃到，并不能够给我们提供刚刚我们说眼镜啊，不能够让我们听歌啊，也不能够让我们觉得显这个人很个性很酷啊，并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用 Bose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智能的音频眼镜，它就可以能够让我们又能够遮阳防晒，眼睛获得了好的一种保护，还能够听歌，还可以减少了音频接入的一个端口，对吧？我们可以少带一样产品，还能够换镜片，又可以凹造型，你可以控制你的手机的软件，还能够有各种各样的开发性的体验等待我们去未来的使用当中去开发出来。那我们同时还可以边走路边开电话会议，没有问题。所以说可穿戴的设备在改变人跟设备的连接性方面的话，一定要去分门别类的去做，不能够就是说啊，我们想用一个产品去涵盖所有人群，这不现实。 但是我们的终端的目的是让生活方式更加简化，更加方便，更加的有时代感。
听起来好像就是智能设备如果发展的好的话会比手机还百花齐放，它可能会有无限的可能性。
嗯，
对，就是那就是反过来那又有一个担心了，就是说会不会说比如当我们眼睛上戴上眼镜，耳朵上塞着耳机，然后手上拿着手机，会不会就是离科幻电影更近了一步，就是以后会让这些智能设备绑架了我们的生活来替我们做决定呢？
咱们聊那是黑客帝国是吧哈？
对，就会
那种情况就是很多年前的电影了，其实那种畅想呢我觉得可能在很远的未来有可能会发现会发生吧啊，但是现阶段我觉得可能还不太会出现机器控制人的情况，但是我相信智能可穿戴设备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甚至是我们的一些个真实的生活。那你看我们之前提到过有 AI 啊，人工智能，有这个 VR 是吧，叫虚拟现实，有AR 增强现实，还有 MR 混合现实，那这都会有现实的两个字在后面跟着，你就是说意味着你使用了这个设备以后你就会获得一种虚拟的状态，那你一定会跟现实进行一种碰撞。我们如果用一个智能的音频产品去控制我们的家居设备啊，我们一个智能音箱控制了我们冰箱啊、电视啊、洗衣机都 OK， 但是我们不能够通过电视去控制我们的其他的设备，这是为什么呢？它电视的控制我们先要开电视，再还是用语音控制或手势控制，这干嘛呢？感觉有点晕晕的是吧，所以我感觉到它一定不能够给我们的智能生活再增加门槛或增加麻烦，是绝对不可以的。只有说我们的什么智能音箱啊、智能眼镜啊，我们用语音去操控能够减少我们的步骤，这才是发展方向。但是他们的影响还会存在在另外一些点。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打开手机，你开启导航了以后，它就会告诉我们哪里是红哪里是绿的，这个哪里是黄的，这个路段哪里堵不堵车，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测试，当我们拿着100台手机同时开启了导航软件放在背包里边，我们走路在某一路段的时候，那么这个路段就可能会自动显示为此路段拥堵，因为
手机堵了。
对，手机堵了。这时候我们的导航软件同时开的用户量突然间很多，同时它的行走很慢，所以系统会自动甄别为这个地方是有可能堵车的，所以就标红了、标紫了都有可能，所以这势必会影响到我们的对真实的判断。那到底什么是真的？我们讲做新闻领域叫做亲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叫新闻，我们一定要说的是真话，说的是真实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人工智能也好一定给到的是我们对于现实领域的真实的生活的智能化操作跟智能化发展，才是未来我们所需要的一种可能性的东西，而不是说一味的要去求减少人工，减少我们的考量，但却又增加了我们另外的智能，这个产品的学习成本，那就得不偿失了。嗯，
所以可能就是说，以后智能设备会帮我们干一些简单的事情，但其实也会反过来考验我们的人脑。
太对了，
要再判断他们。
嗯，没错。尤其刚刚我们也说到，现在我们是在都市生活当中的人们，对吧？我们可能对于智能产品的这种生活的节奏的把控啊，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需求。但是那些个非都市生活中的人们呢，或者说在乡村生活的人们，田园人士、隐居人士、山里边的人士，他不需要这些东西。当然他有可能是农业人口，他需要的是企业化的或者说是这种产业化形态当中的智能化发展，但是这个东西落不到他本人的个人化的消费层面。那么无论说是科学种植、人工滴灌、智能化的这种培育和操控，用不着每一个农民都掌握，那么这样的一个包括育种，那么整个的这样一个产业掌握了以后下放到一个一个片区的领域就够了，那么每一位农民他不需要去掌握这么多高精尖的技术，对吧？那么好，还回到了我们的都市生活的节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些个可穿戴的 智能设备主要还是服务于我们的在城市生活中的人们的。那么他们要生活得够方便，他们要获取更多的信息，他们要有更广泛的创新力和想象力，那么这些个智能的产品就正在丰富着我们的想象的空间。所以反过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位都市生活参与者也应该就是打开我们的双臂去拥抱这样的 AI 的人工智能的智能的穿戴产品，无论是说从可穿戴的手表手环，还是说未来有鞋有包包有衣服，还是说我们的智能眼镜等等等等，我们都是欢迎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
就听上去都特别有用，然后最后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买到了之后要好好用它，发挥它的最大的作用。
对，还要好好挣钱去买它们。
好，行，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然后谢谢常老师，
谢谢大家热情的收听。
好，大家再见。
再见。